首先跟大家拜个年，虽然今天只是除夕，我请同工把那个slide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属灵领袖？这个有一个原因哈。今天这一阵子其实有很多的新闻，也有很多的消息啊。我们是刚才讲到了春节到了啊，我们刚才也祷告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今天下午又有 Super Bowl， 然后呢，如果但是大家如果最近看报章杂志的话，我们就知道至少在美国最大的新闻，每天都让我们看到的新闻，就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的初选啊，不仅是这个，那上个月台湾的总统选举也是许多弟兄姐妹非常关心的。这些的这个候选人，这个的助选团每天发布了很多的消息做了很多的动作，好像一直要让我们这些选民，让我们看到他们是这个候选人是一个最有资格来当这个总统来治理这个国家，非常的热闹。可是大家仔细的看出来啊，其实大部分的他们所说的是追逐这个激情过于追逐理智，或者是真正的在讲这个方法。不晓得啊，很多其实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烦厌这些的竞选活动，但是我们知道至少我们要忍耐到十一月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结果，或者可以期盼的这些都没有。所以在竞选的热腾的当中，我们希望用这个机会，我们来有一个冷静的来反省什么是一个领导人，怎么样在属灵的领袖上面要求什么，有什么要求，要怎么样的做好。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单也有提，我们下个月我们这个月26号在教会的年会要按立会台弟兄葛丁宁弟兄为长老，所以在这个按立长老之前，不是说特别要为了会台和丁宁来讲这篇道，也是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属灵领袖的这个角色上，我们有一个检讨，我们也有一个勉励，并不是说讲的人做到了或者是做得多好，而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的一个反省。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做属灵领袖，或者是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属灵领袖，其实在座的每一个人在某一些方面你都已经是属灵领袖了。不管是你是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或者是你当团契的小组长，或者是你在哪一个地方有在侍奉，甚至你当了家长，或者是你在这个生活上面要帮助你旁边需要帮助的人，基本上你和我都是属灵领袖。所以今天的信息跟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人都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好，我们看看啊，一个属灵的领袖要怎么样做好啊？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题目啊。那我在这个 Amazon 去查了一下哈，这个 leadership， 你如果打 leadership 出来，它出来了有13500本书，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一看这些的书名，虽然你不要看里面的内容，你就发现啊，大部分的这些呢是用一个归纳法找出做好领袖的方法。什么是叫做归纳法做好领袖的方法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去调查，他去分析我们大家公认的好领袖，把这些东西把这些人的这些性格做法，他的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以后，写一本书说这个是要怎么样做好领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想想，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领袖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世界上的领袖跟属灵的领袖的定义是不一样，因为这个定义不一样，所以他是怎么样成为好领袖的一个方法也好，或者是他一个特质也好，也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到世上的这些书去找要怎么样做一个好领袖，甚至有很多标榜是基督教的或者是属灵上的属灵领袖的书，它也不见得是按照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教导来教我们做一个好的属灵领袖。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归纳法，我们今天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做属灵领袖。圣经的教导不是什么归纳法，不是说圣经上里面这些人是一个好的属灵领袖，我们就拿来他来分析 来看好灵领袖的特好的属灵领袖特质是怎么样。其实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好的属灵领袖是要怎么做，它是一个定规的，它是一个就是把这些就交给我们的，这个不是从有罪的人的一个身份出发起来，而是从神创造人的心意开始。虽然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也有很多教导我们做属灵领袖的方法，但是今天我们所提的是摩西五经生命记里面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做属灵领袖的一个，等于说一个最原始的文件，是一个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一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的。所以我请大家打开今天我们的圣经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17章14到20节，生命记的17章14到20节，打开了以后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攻读神的话语。生命记的17章14节，一起来。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周的鬼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且，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立之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他的弟兄更高骄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这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我们攻读了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来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眼，主啊，让我们听得到，让我们明了，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容易看哈，我们来大概来看一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分。第一个，我们就看到14节讲以色列人君王制度的来源，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立王是怎么样来立的啊。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呢，15节讲以色列选立君王的方式，这个君王是要怎么样选出来的。让我们再看16、17这两节呢，是讲到说君王应该怎么样避免他的权柄上面可能有误用，要在哪方面有一些避免。最后的是18节到20节，是君王应该怎么样来持守这个律法书的准则。所以这样子我们一看就一目了然了这些的经文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的从这四方面我们来看圣经上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君王制度的来源。首先一个，我们看到说 到了应许地之后，到了应许地之后，是一个到了那个平安的地方，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安定了生活，安定下来了以后，生定下，这个生活安定下来了以后，弟兄姐妹，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就想跟旁边的人比比看，看看旁边的人做什么。你说这个是 peer pressure， 这是同济的压力吗？同才的压力吗？好像也不是，人就是很希望我们融入跟旁边环境一样的一个环境，别人有我们也要 也要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不是在神起初的心意的里面，其实以色列的这个为王不是神的心意。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近礼拜二弟兄有一个研读圣经的，就是来讲到神的国，就是神的国的王就是神自己，一目了然，其实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到那个迦南地之后，我们上一次讲的说是敬拜，敬拜的第一个要提醒以色列人，就是不要跟迦南人来拜偶像，受到在宗教上在敬拜上受到当地人的影响。但是神也知道以色列人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们不但在宗教上面会受到旁边人的影响，在政治体系上面也会受到旁边人的影响。所以他就是说到了应许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来自民主的呼声了。从好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民主的君权，这个是人民要的王，不是一个王他自己要当王，他从上到下来压制人的一个君王。在这边讲到说，若这个若说我要立一个王治理我，若就是说很可能在一个没有神许可的状况之下，老百姓就有这个要求。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在美国在自由世界都投票，而且美国把这个民主要向全世界推销。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个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希腊同学我就有时候跟他聊天就讲在一起，这个民主制度是一个社会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推行的一个制度，是一个多好来民人民来治理啊。就这个希腊同学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要觉得民主制度有什么了不起啊，其实君主制度、民主制度、集权社会、议会社会、公投制度，在我们希腊人里边2500年以前都试过 ，nothing works， 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行得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来的民主的呼声，可是民主的呼声是不是最好的呢？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不见得是一个有必要的安排。为什么不见得是有必要的安排呢？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以色列的老百姓说也要像我们旁四周四围的国一样来立一个王呢？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历史的角度来上，那个时候旁边四国的王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非常容易找的，大家去看一些历史书就可以知道，在当时这个米索多比亚平原一直到这个欧洲和中东那个地方的国王，基本上他们有三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呢，他们是一个战士，来保护他们的老百姓不受外面人的侵略，所以他们是一个 warrior 这个不是勇士队的篮球队是一个保护人民来对抗这个外患侵略的战士。第二个呢，他是一个法官，来维持内部的政府，来实行这个公平和公义。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国家都是一样。但是更不一样的地方，跟现在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这个君王常常是他 他也是一个祭司，他做他们，他是他们这个国家的保护神的一个领头的一个敬拜者。所以就有三个这个国，第一个是战士，第二个是法官，第三个是个祭司。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看一看啊，在以色列这个时候，他到底需不需要这三种，这个三种的角色？第一个战士，弟兄姐妹，来到生命记，来到了应许地之后，基本上这个仗已经打完了。我们看看，在这个生命记的第三章，就在这里讲哈，生命记的前面三章第一节，我稍微跟大家翻一下，大家不需要翻哈，自己也不要这样看哈。他说，在这边有这个巴山王恶来向与我们交战。三章第二节是说的，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是神来领这些以色列人打仗，而且这些仗都打完了，他们今天要到迦南地来。如果神以前领他们打仗的话，以后也可以领他们打仗。然后呢，另外他们这个另外一个角色是法官。法官其实非常的容易，我们在17章的前面再往前面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像说16章的18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示的各城按各支派设立什么审判官和官长。这些已经有一个司法制度了，所以也不需要有另外一个王来维持内政里面的公平和公义。第三个我们更非常清楚了，难道还已经有了祭司和利未人，还难道还要另外一个王来做祭司和境外这个利未人的事情吗？所以不是，好，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然后但是我们看到哈，神仍然顺着百姓自己的选择，他说那个时候你总要就开始讲了一些提醒他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利未记是非常难读的哈，难读一方面我们是很比较难以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和里面的内容，另外一个难读的呢，就是我们不顺服的心，我们觉得神这个耶和华实在是太凶了，实在是要求太多了，要做那个做那个。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仔细读出来哈，我们的耶和华的神哈是其实是蛮 flexible 的哈，非常容易相处的哈。你们要吃肉就给你们吃肉，你们要王就给你们一个王，没有这么难的哦。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允许的当中，他不见得是他喜悦的。这个在后面的历史，以色列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撒母耳要立扫罗为王的时候，撒母耳就神就跟撒母耳讲了一句话好，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我就是耶和华，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耶和华要做神国百姓的王，但是神国的百姓不要耶和华做王。这个是君王制度的来源。我们再看看以色列人要选君王的选立的方式。第一个我们就看到是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以色列的历史的君王当中有一些人的过程的角色在里边，但是基本上虽然是人在当中有一个角色，但是神的旨意是在人的过程的当中明显出来。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撒母耳怎么样高扫罗，和16章怎么样高大卫，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是神所拣选的。第二个我们在这边看到说，要从你弟兄中选立一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姐妹，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个国王的设立哈，常常是有很多的时候是从外面找来的，就像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一样哈，从外面找一个专家来治理这个公司啊，在这个 这个中东这个古代的这些国家，也是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这个王和那个王常常交换的来治理哈。为什么呢？哈，因为他们是皇族，他们有皇族的血液，因为他们有这个裙带的关系。但是不是哈？好，不是从外面人找的，是从里面人找的，是从你的弟兄当中选一个人。你的弟兄就意思就代表了说，以色列虽然是一个国家，虽然是一个民族，可是这些人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像一个大家庭的一样，这个国有一个家庭的一个观念。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长老是从我们的弟兄中间选出来，我们不是要到外面去找一个专家来治理来牧养我们。好，我们再看一看哈，马上就讲到说君王应该避免哪一方面的权限的误用。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了，他要小心他不能够误用他的权力，这个是在加添马匹开始。加添马匹，马是干什么的弟兄姐妹？马哈，只有在平地它才管用哈，在山地的这个马还没有驴好用哈。那这个马呢，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只能拖战车的，这个马是一个军事的力量。添马匹呢，就是给自己建立一个大的一个军队。为什么呢？因为是要炫耀自己的武力。然后这边又讲到炫耀自己的武力是一件事哈，然后另外呢他说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然后后面更讲得非常清楚了，不可再回那条路去。这个也有后面属灵的意义，弟兄姐妹，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出来的，因为现在我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我就要回到埃及，我就要带领百姓回到埃及，跟埃及交涉，跟埃及妥协。听姐妹，这个就是在属灵上面来走回头路了。我们明明耶和华已经为我们征战，我们已经有得胜的把握，我们也有得胜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我们还是要回到埃及，我们还是要看到那些我们好像抓得到摸着着的那些力量来做我们今天生活上面的可以自我彰显我们自己荣耀的，这个就是错的。不要乱用权力，然后呢又不要多立嫔妃。我这边写女色哈，这个男生女生都一样哈，就是在于这个色情的方面，在于这个的上面要非常的小心。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过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婚姻很多是跟政治连在一起的啊，为了政治上统治的方便，在这个婚姻当中就妥协了。我们就看所罗门以后就是这个例子啊。然后不但是婚姻可以变为政治的筹码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的多立嫔妃也是跟刚才一样是一个自我炫耀的方法。这个美国人很喜欢讲说 trophy wife， 好，我的太太长得很漂亮，我就很有光彩。弟兄姐妹，以前的这个君王就是这样子哈，他的这个后宫佳丽三千人，每一个都长得很漂亮，他是不是给自己看的？不是哈，他是给那个大臣王公国戚这个外宾来的时候就摆给他看哈。这个是在这个新约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子被杀头的哈，这样子哈。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这个不仅是在婚姻上的不贞洁，而且这边讲到他说恐怕他的心理偏斜。偏斜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外表的婚姻影响到内心，以至于他的心亏损了他原来应该做王来治理的规则。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来偏斜了，偏斜了来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来遵法遵守这个律法的心偏斜了，这些嫔妃就带他离开了他专心向耶和华的那个诚心啊。这个我们也等一下就看，所以这些也是要非常要小心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钱财，不要他累聚金银。为什么呢？因为王的金子和银子从哪里来啊？从老百姓的身上来。他要累积金银的话，他的税就很高啊。今天美国我们在这边交税交这么多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都是为了飞机大炮呢？啊，可能啊，但是这个金银财宝在那个时候，好，除了建立这个以外，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炫耀啊。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这个博物馆啊，英国、法国的博物馆，他们都把这个中东的巴比伦啊、这个亚述王国的那个城门都拆了，放在那边，大家看又高又大，里边都是金碧辉煌的，干什么？这个也是来炫耀 ，impress 这个 visitors 啊 ，foreign visitor， 你的大使来了，我就检阅卫兵给你看，飞机大炮给你看，看看，哼，我的这个天安门广场这么大的地方，金碧辉煌，就是这个哈，这个就是钱财也是来炫耀的。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这几句话呢，有三个怎么样？为自己，为自己，为自己，这些都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这个就让我们再一次听到，当我们要在一个领袖的角色，我们要常常提醒到这个角色的位置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我们就陷在一个非常难以脱出的网络的里边。我到这个 Amazon Book 哈，我就打了一个 Power, Money and Sex， 啊，一出来了非常多，出来1000多本书啊，我就念了一些这个书名，大家就可以看到的哈。他说 ：“A life-changing book for everyone, woman, money and power。”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empowerment， how erotic capital attract wealthy and power。然后另外一个我这些书名我就不讲了哈。他说这个 demonic guide for sex, money and power， 非常多弟兄姐妹，这个是人非常要小心的，不仅是这个属灵的领袖，每一个人都要小心，非常容易陷入在这个网络里边。好，我们再底下来要看君王要如何持守这份律法书啊，这个是君王要做的事情，刚才是要不能做的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在从祭司立位以前他要来抄一份律法书。什么叫做祭司立位人之前？弟兄姐妹，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君王就是立法者，君王讲的话就是法律。但是以色列的君王不是这样子，在做属灵领袖的领袖不是来写这个律法，不是来写规则的人，他是要从神，要经过律师和祭司和立位人之前，他也是在律法之下，他需要律师和立位人的一个帮助。他是接受律法的，他不是立定律法的。然后呢，他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边。这边特别强调说，为了自己，他不是为了别人，他是为了自己。一个好的属灵领袖要先从自己的身上做起，不是想到说为了要治理别人，所以我要来充实自己什么？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是从自己自身里面出来的，为了自己抄录一本。弟兄姐妹，这边我们又想到前面说不可为自己，不可为自己，这边是什么？要为了自己，不可为自己那些事情，但是要为自己来抄录一本律法书。我几年前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读了这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非常的痛苦啊，因为完全是读不懂啊，背也背不起来啊。后来老师就叫我们用那个 flash card 哈，拿那个小纸条啊，写那个单字，常常看去背哈。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很很 很忠实的切了小纸条，自己用手写写了哈。到以后发现哦，有电脑软体啊，你只要印一下，电脑软体印一下，你切到就可以来背了。后来我发现越背就越记不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自己抄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抄写的时候，我们在抄写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吸到来，变成自己的那一部分了。我记得黄长老提到哈，他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抄诗篇119篇。其实你现在在电脑里边一查以后 copy and paste 的都不要抄哈，5分钟就解决了啊。可是抄起来176节要抄很久的啊。弟兄姐妹，抄有它的好处，抄一本是为了自己抄的，是什么？为了存在他那里。弟兄姐妹，要存在他那里，存在他那里是什么？就是一个垂手可得的地方，就是我随时要去用的时候，我找得到，我读得到。不是抄完了那一本，不是放在这个保险柜里面，也不是放在那个咖啡桌子上让别人来看的。弟兄姐妹，是为我们自己看的，要存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随时要找就可以找得到。要怎么样？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神。要读，不但抄也要读，读就读到心里边去了，读了以后就可以了解了。这些的用意呢，就是要来敬畏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年的主题，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啊，一个部分。敬畏神怎么样敬畏神呢？怎么样？神向我们要什么？要我们敬畏神。敬畏神就从我们的敬拜，就从我们对于神话语的渴慕，对于神话语的重视开始。然后呢，要遵守神一切的言语，遵守神一切的言语。弟兄姐妹，我们来抄写，我们来诵读，我们来学习的目的干什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遵循神一切的言语，所有一切的话我们都要遵循。这个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做属灵领袖的跟我们代理的人，在这一点上面是完全平等的，完全平等。我们都是来要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诵读，一起来遵循神的一切的言语。不但遵循呢，尤其是作于为了属灵领袖的，要熟练通达神的律例典章。要熟练，要通达的意思就是说，不但记在我的心里边，不但而且是非常的熟练，碰到什么事情来，就像那个中药的那个店老板哈，你什么病，他就把那个小抽屉拿来，他药方就配出来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前面的抄录、诵读、敬畏，每一天的生活所累积出来的，我们才可以来熟练通达神的律例的典章。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从他自己生活上的表现来做出来他这个带领人的一个地位和角色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后面，就讲到说免得心高气傲偏了诫命。前面这些所有教导的事情，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做一个属灵领袖是很可能就把自己的地位当成是自己的权利，当成是神无条件的给我。不是，因为同样的，我们所要认定的我们的权利是从我们的这个地位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们在有这个身份地位的时候，我们对神负责的要更多。好，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啊，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世上领袖与属灵领袖有很多的差异，我们就来很快的来看一看啊。世上是有武力取得，但是属神领袖呢，是因为神的蒙
神的恩赐来的。
这个全部念给大家听吧哈。这个世上的领袖是从外邦人从外面请来的，属灵的领袖是从我们的弟兄中间出来的。世上的领袖是为了权力、女色和金钱，但是属灵的领袖不能够为权力、女色和金钱。世上的领袖是施人的法治，自己就是那个法律的创立者，自己要来判断。但是属灵的领袖不是，属灵的领袖是我们领受，而且我们遵守与神的盟约。世上的领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世上的领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属神的领袖是照神的法律。世上的领袖是一个偶像的带领人，但是属灵的领袖是主内的弟兄，这个非常的不一样。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反思，对于属灵领袖的反思。第一个，我们看到属灵领袖是什么？是神拣选的，是神拣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我们在教会上面侍奉的一些角色，今天我带小组查经，今天我是小组长，或者是今天我是执事，我是长老。弟兄姐妹，这个也是神拣选的。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得非常好，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些是对于长老说的。长老虽然是经过教会弟兄姐妹的认可，经过长老会的提名，可是弟兄姐妹，这个长老是神设立的，也是神所拣选的。第二个呢，这个属灵的领袖是为他所服侍的人谋福利，不是为了自己谋福利。在彼得前书也是这样子讲，我劝你们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在你们中间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甘心，不是为了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是为了服侍别人的。然后看到呢，这个属神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与旁人一同在神的盟约的之中。好，在这边讲到说，作为群羊的榜样，是什么样榜样呢？就是我和弟兄姐妹、长老和弟兄姐妹一样的，是受神的盟约的辖制，是神盟约的管制。好，我们不是有什么比弟兄姐妹有更高的权利，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地位，是一同在盟约之中。然后我们也看看，在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管理方式与结构，在这边讲从来没有讲说要司法、行政、立法分开的哈，也没有讲说这个政府应该是怎么样，这个国家要怎么样治理。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没有讲说要怎么样的治理的制度才是好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要来查验神的一个旨意。好，所以在这方面我就又想到，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在世上都是相当的有经验，或者是相当的成功的，大家对于治理管理都有自己的一套，或者都有自己的经验。弟兄姐妹，可是教会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说行政管理不重要，而是属灵一定要在行政管理的上面。我们是要从在这个属灵的根基上面来看我们的管理的方式与结构。最后一个是与神同行，而不是要为人跟从。就是做一个属灵的领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与人同行，不是要让别人来跟你。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有一句话可能弟兄姐妹也听过，我念给大家听，这个英文的， He who thinks he leads but has no follower is only taking a walk。 这个是在很多的领导学的书上 都讲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讲。他基本上讲说，你如果认为你是一个领导的话，但是你后面没有人跟你呢，你其实你只是在散步而已。弟兄姐妹，我就想到 walks 哈，这边讲的完全是相反的。弟兄姐妹，这边讲说你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 You have to walk with your God， 你先 take a walk with your God， 再来想你做什么事，再怎么样做属灵领袖。好，这个就是我们在最近在查的约翰福音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今天是可以做属灵领袖，不是因为我的教会很多，或者是我一讲什么弟兄姐妹就跟着我后面走，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尽用诸般的智慧，尽心竭力的把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你的面前，也不是带到我的面前来。我们要完全的委身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所以保罗这样子劝勉提摩太，不要，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主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必要实在是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的长老们，或者是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同工们，不是因为我们是特别属灵，但是我们有那个追求的心，弟兄姐妹都可以看出我们的长进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做属灵领袖的榜样。今天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人，也是你在家对你的孩子，对你身旁的弟兄姐妹，也是要看出你的长进来。最好的属灵领袖的榜样就是耶稣。我最后跟大送大家这一句话，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